也要炒。所以在我选了罗马书这张，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它不仅是对我们个人、对教导的者，甚至在教会每一位弟兄的服侍，以及我们对待这个世界，还有对待教会之外的门徒的，对外之外的人的一个态度、一个方法，这块都有一个在保罗在罗马书12章里都有一个，可以说是 cover 了全面的，但是呢，又可能比较简洁的一个教导。因此，对于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呢的人呢，有一个指导性的非常宝贵的价值。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里的一个“所以”，你就必须得往前面看了，因为它是从前面一个段落或者是一节经文得出来的结论。那么你回到前面的一节经文就很重要，这11章33节到36节就非常的重要了。在11章33节到36节，一个最根本的核心，最后又落在了36节上，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将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以这个话题为开始，改点所以。那么，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来源是本于神，我们的人生作为门徒的人生是依靠他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最终要归于他，这里的归于他就是与他要和好，与他要这个在一起。而且我们最后要有，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要赞美荣耀他。所以保罗在下面开始，从第12章开始给我们教导，11章36节怎么样应用在耶稣门徒的身上。第1节说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是用一个角度把这个慈悲，首先确定是神的慈悲，不是我们的慈悲，不是我们的爱心，我们对谁有看着好心啊？我们的怜悯是神的慈悲，神的慈悲是保罗开始第12章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总纲开始。这个慈悲是基于36节那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本于他的教导，因为神的慈悲是希望我们归于他的，是希望我们回到他那里的，希望我们明白我们的来源，希望这个犹太人甚至这个外邦人、外邦基督徒们明白我们或者他们所曾经受教的人生哲理、人生来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人非常崇化希腊这个哲学，认为那才是最高的，所以保罗要在这里头来去就告诉他们，你们所信奉的希腊人的哲学、希腊人的所有的教导，现在可能都要改变一下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以神的慈悲，我现在下面的教导是神从神的怜悯，是为让你们获得生命的怜悯来教导的，不是我本人的一个猜测，不是我本人的一个教导，让他们明白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支取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力量来帮助他们在世上过一个门徒的生活，帮助他们在罗马的信徒们，在一个异教徒的中心，可以说在那个也是反对罪的中心，好在 那里为神做见证。所以，神的慈悲通过保罗在前面的教导，《罗马书》前面的教导，知道是什么呢？是神的义在他的儿子身上显示给人的。神的爱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说，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让他们理解到这里神的慈悲，是让他们回顾《罗马书》1章到11章。神的一个教导，我们是野枝子，保罗在前面说的，我们外邦人是野枝子，神爱惜你们，将你们接上，所以你要懂得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神可以把原来的枝子砍掉，接上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砍掉，如果你们不遵守。所以在这里，神的慈悲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了解神在基督耶稣里，神在借着犹太人启示整个神的救赎过程当中，神的心意，要让我们知道，要让这些在罗马的信徒们知道，他们今天得来的地位是神的恩典，他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而不是躺在恩典当中享受恩典，什么也不作为。让他们思想，不要去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生。所以后来他才用一个非常关键的字：“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劝”呢，这个词呢，一般有主要有三种意思，就是保罗恳求：“哎呀，我求你了，你这样了。”有时候求你，我劝你。我们劝人做什么事，我还得你帮我做这事，劝你，有点像求人的事情。还有呢，有安慰。也表达规劝，就是对还没有这个接受自己跟自己认同信仰的人，这里当然圣经里用这个词，主要是指的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这样的人的一个规劝，要求他们接受这个福音，悔改，相信。所以保罗在这里头用这个词，并不是一种恳求，求你们。而是一种规劝、劝勉、劝勉基督徒和劝勉未信的人。大家知道，保罗在罗马，像他能见到的人都在传福音，御林全军他能见到都在传福音，所以他用一种规劝，是保罗特有的一种用法，来希望你们来需要人们来接受基督信仰。过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什么是人生？保罗下来再谈到，献祭、祭物、活祭，先用谈到祭这个词，因为这个祭物啊，在这个我们在圣经里学习时有很多种祭物啊，有这个素祭啊，有燔祭啊，有平安祭，有很多种祭物。但是保罗在这里头，他是把身体和祭物连到一起了。由此可见，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我们是祭物，不是让我们找一个拿那个出熟的这个麦子，或者是脂油来献祭，是因为是把身体献上，所以这个祭是指的是我们，是指的你们就是在这里，我以慈悲劝你们，是你们要献上身体。不是把我们家里拿一些东西来，所以这里的献祭不是单纯指的一个献祭的工作。我们拿着我们献祭的礼物，像这个该隐，不是该隐，是该隐，亚伯他们的献祭，马上出熟的果子，脂油端过来，像祭司一样，我们端到我们的把我们家的最好的东西端过来。它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更包括把我们自己献在祭坛之上。所以，它既是指一个献祭的一个工作，也是同时指我们就是那个被献上的祭物。我们自己走到台前，走到祭坛前来把自己献上。 在新约当中呢，献祭有两种，我们还要区分这里的献祭和其他地方的献祭。在新约当中，有时候教导是以赞美为祭，比如像腓立比书2章17节，还有希伯来书13章15节，都是当以赞美为祭献给神。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我刚才，不是我们到台前说我要赞美神，我赞美，我已经献过祭了。保罗是在这里明确的说出是身体和祭物的相连，所以在这里他没有只用赞美来献祭，然后我们一走又出去了，活在世上了。保罗在这里说是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身体是一个祭物。祭物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这个祭物是归神的，是神所有的，不是你的。祭物不是所有权，不是人，祭物的所有权是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将我们献上，对于有着献祭传统、有着献祭理解、有献祭教导的这些，可以说是犹太人，他们明白这个祭物是献给上帝的，它的主权是神，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我小的时候有时候是吃月饼，农村当时没有月饼，就做那个月饼，做完之后说献给，献完之后回家大家分了，到了晚上我第二天大家就分着吃了，你知道。我们把那个也叫就是献上摆上，祭物是可以吃的。不是的，这跟旧约的传统啊，这些旧约是要献给上帝，尤其是燔祭之类的，是要归给上帝。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教导的，在这里说活祭，在这里祭的概念是指的把主权交托给上帝，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所以做耶稣的门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你们以神和好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罗马书一张张查来，按照跟神和好了，那么下来你就主权不再属你了，你应当做的事情，劝勉你做的事情，就是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作为祭物。在圣经里的祭物是死，旧约时代是死的，献完就死掉了。但是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活着的。所以我们既然是活着的，他而且用了3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我们的祭物的特点。第一是活着的，我们不是把自己上来哗一上神，你把我献了，我把在这剖腹或者自杀了，然后都叫别人把我杀了献上就完了，不是的，他是活着的。第二个，我们这个祭物要有一个特点，是圣洁的。第三个，有个形容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个祭物特点有具备这3个特点，这是值得我们学这段经文，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断反思的：活的、圣洁的、蒙神喜悦的。对于我们最熟悉的经文或者最熟悉的地方，神所喜悦的这件事，神所喜悦的是谁？是耶稣基督。神说：“这是我所喜悦，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你们要听的。所以我们这个祭物不是普通的，是效法耶稣基督一样的。因为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称呼是放在我们的主，放在我们的那个榜样身上，所以耶稣你要跟从我，要效法我，是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神所喜悦的门徒，不是在人面前得喜悦的。圣洁的这个称呼最早，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可以用别的意思来表达，我是完或者是完全的。你可以看见神对呼召的亚伯拉罕，甚至对所有跟随神的人，神都要求，对不起，这是圣洁，这是圣地。当年约书亚要去拜哇一个在他面前站着一个这个 勇士，他要去拜的时候，那勇士跟他说：“你先等一等，这是圣地，Holy 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这个祭物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需要我们思想怎样才能保持这样的圣洁？对于亚伯拉罕，就是说你要做完全人。活着是我们今天代表我们不断要活下来，直到我们歇了世上的功。保罗为了在下面教导，这是应当的，所以后面又说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这里头指出来，强调了一点：这里的侍奉不是就到礼拜天，或者礼拜五晚上聚会，或者是我有的教会礼拜三祷告会这几个时间段，你是这样的一个祭物，乃是说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指的每一天都应该如此。这样的侍奉是你人生的从成为基督徒或者成为门徒，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就开始不断追求的一个人生目标。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目标。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奔着标杆直跑。这是标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被吓着。这是标杆，这是神希望我们要去努力的。怎么样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现在要让我们开始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怎么去做？标杆摆在那里，下面开始教导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第二节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动词：效法、更新、变化，表达了。而且这三个动词在这中文我们还看不太出来。保罗在希腊文的用法里头，他用的是一个，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命令式的一种被动语态，而这种被动语态的作为者，就是我们是被的去做这个事儿，而这个诗原动力是神，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说，哎，这个牧师或者是谁谁今天教导对不对？保罗在这里提醒，效法、更新、变化，是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支取，需要从圣灵那里支取力量，来求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效法，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做的，要不然我们都会追求这个世界的。我们非常容易，因为神2000年没来了。我们很多时候都失去耐心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办法等到神来，所以我们大多数都活在当下，随遇而安，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等候神的时间吧。让我的，而且还有这样的教导说：你的心只要平静，你的心不责备你，你就这样就可以这样生活。你选择职业，选择房子，选择什么？只要你心里觉得舒服、平安就行了，这都是上帝给你的。而且任何选择、任何出现在你身上，都可以作为神的选择，你都可以去选择。所以，我们人就变成了，到底什么是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忘了。所有其他人追求的东西，在外邦人追求的东西，我们都追求，在他们看来，你们跟我们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跟福音朋友跟什么接触过，他们会说你们和我们一样，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听见你们和我们谈的基本都一样，没什么区别。你们在生活中谈论的，在那个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自觉的，在你的工作场所跟某一些你的同事们谈的一些话语、抱怨，一些各种的生活的见解。 他可能没有跟你说，但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那个谁是你们那个谁谁是你们小组谁谁谁是我的同事，我看他跟我没啥嘛，他在单位里说啥的跟说说话都一样，弄得我们就是赶到那就你该怎么往下接，你知道吗？所以在哪里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一群人，让我们的生活跟世人没有区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阻拦某一些人去信主、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支取力量，让我们在时刻的环境当中、时刻的聚会当中、分享当中，从圣灵那里汲取一种力量，一种警醒的力量，不要成为他人绊倒时的这种警醒的心。所以，需要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所谈论的东西。我们所可以谈，但是若不造就人，我们应该不要谈。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也去追求，但是我追求的时候绊倒了他们，我们应该不要去追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该怎么祈求神。在这里的时候，保罗也在教导，你要靠着圣灵啊，看着圣经里头教导该怎么祷告，该怎么祈求。你要任何东西，圣经里教导你，凡事都可求啊，你求，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有一点，圣经里教导我们，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动机。当你愿意不想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把这样的心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求上帝给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求圣灵帮助你有力量。帮助你能时刻警醒，这是保罗在要教导的。当你越来越明白圣经的时候，当你越来越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任务，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都想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前提在这里呢，有两个：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靠着神的话语来变化、来更新、来世界观的不一样，让你们查验。今天我站在讲台上，任何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或者任何一个人带主日学，是否在讲、表达神的什么旨意呢？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这个善良好，不是说人的好。啊！我夸你们平安平安，上帝祝福你们，啊，有健康有房子，上帝一定会带领你们前面讲，是上帝会这样祝福。但当你们明显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错误的违背神的教导上狂奔的时候，他们的先知还在说平安啊平安。当耶利米说，当以赛亚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要回转的时候，他们恨他，杀他。所以，在这里头要查验是真正的来自神心意的一种教导，一种善良的，能够引人使人的生命得造就的这样的教导，而不是一种麻木的，使你麻木、使你自满的这样的一些平安的、歪曲的、错误的教导，所以需要你明白上帝的话语来去查验给你教导的老师是否是正确的。他教导的正确，你应该遵守；教导的错误，你应该要分辨得出来，不要跟着他盲从。所以查验，同时这个查验也是查验你自己，不仅查验别人的教导，也查验你自己的追求是否符合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是不是神喜悦这样做？我选一个房子，或者我选任何一个地方，是为了获得个人的利益，还是为了更好的来服侍谁、服侍神，来和追求神？所以这里面是神在第二节教导的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教导一个怎么样去更好的成为活祭，怎么样获取力量。从第12章的3到8节， 他开始讲教会内部的，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彼此的一个侍奉和这个，就怎么说呢？说合一吧。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指出了，也教导了这个概念，就是肢体的概念。比如说，像哥林多前书12-27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身体各个肢体之间的例子，来表达我们门徒之间的关系，还有和主和就是耶稣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所以他在这里说，肢体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就是当我们在服侍教会或者看待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要按照神所给他的这个特点、特长来使用他，来对待他，不需要用你的标准。你要做这个工作，你也希望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来做这个工作。需要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知道这个哦，我们有分工，有不同。同时呢，在这里头也强调了，既然是一个肢体，他也强调说互相联络的，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你不要看着别人，哎，我不需要动，我这个教会的服饰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是这个追求跟我没有关系。啊，主日学老师，我没有那个被感动当主日学老师，啊，我没有去被感动做这个事情。做主日学老师，追求上帝，对神的话语的深刻理解，是前面保罗已经说了的。要不然你怎么能查验？同时做门徒呢，要求你要去教导耶稣吩咐你的话语。在过去的60年当中，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在以扩张、扩大教会的人数，以转变信仰者为自己的业绩。教会注重的是信仰转变者，忽略了耶稣大使命里说的，去做我的门徒，忽略了约翰福音里20章21节教导说，正如父差遣了我，我差遣你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教导，这样一个身份的教导，是让每一个受洗的或者转变信仰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耶稣，或者说，我们神给你的命令，神给你的旨意，而教会把这个忽略了。所以今天，在这些宣教家们看见，虽然看见一方面基督徒的人数蓬勃在增长，但同样也看到了教会领袖们所关注的事情所带来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已经很浮躁了，不愿意去塌下心来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且有一种宣传，神学没重要的，我不懂神学也不要紧。神学是你学习了解神的心意的一个方法，读圣经也是有方法，不是自由主义神学说靠着你的圣灵自由发挥吧，你有啥感动你就发挥啥感动。它是有一定的方法，这种方法慢慢成为一个叫神学，为了给它一个名词，学术上就把它归成于各种各样的神学。用这种方法来读圣经的，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都需要方法，或者叫 instruction manual。那你拿来一个车，我那个。你像我现在的老车，我刚才看这新车，各种指标、表盘呀，各种是这个都不一样。我看了以后，我好炫呀，好这个 fancy，又是电子的钥匙，啥都得这在身上，不需要摁了，直接摁一下就行，也不需要再捅那样捅。 但是你每一个车拿来或者每一个东西拿来，你要先看 menu，他就会告诉你你要先看，然后防止一些出现。所以圣经也是一样的，需要方法来读。你不能说我先翻开先读吧，读到啥程度再算。那你可能跟那个使用一些重要的这个器械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出危险，对吧？你们 Caterpillar 居然雇了200多个 nurse 去帮助那些安装你们这些设备容易出危险的这些购买的人，防止他们。因为我这次坐飞机来，刚好碰见了一个 Caterpillar 的一个人，我说你在 Caterpillar 做，他说我做 nurse，我惊了一下，Caterpillar 还需要护士。他说没有，但是有一些重型设备需要去安装，他们很容易在安装过程中受伤。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怎么安装，怎么样去避免，怎么样去弄。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服务。他说全世界大概有200多个，250个左右。为什么他们去彩排，公司这么重视？我说那不是当地公司应该在他们的那个 health insurance 找医生吗？可见这个公司对这方面的在意，他要避免这样，所以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学这个事情。所以，学圣经或者是学这个，是每一个肢体都应该的。所以千万不要觉着我没有带主日学的恩赐，我没有这样的事。我想在这儿说，这个带主日学成为门徒，是每一个人的。这里只是指教会具体的分工，有领诗的，有弹琴的，哎，有具体的分工不同，但是神的装备上。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神的话语的装备上，每一个人都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神的命令，一再强调的。而在这里面有一个和在这第四节和第五节，它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在基督里。你做任何的追求，你要想在基督里，你一定要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刚才我说了，神让你去。教导别人遵守，神没有说今天教会的教导就是几位弟兄姐妹的，神让你去，神让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是去使别人成为门徒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基督里的人，他一定会照着神的这样的心意去追求的，会提醒你我。所以不要小瞧这几个在基督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获取神的恩典、获取神的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根据、一个重要的源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义人，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去有资格去享受神的这个爱宴、神的圣餐。我们才能够成圣，才能够被称义，才能最终成为神的子民。这是在基督里的祝福。所以在基督里的人是要追求上帝的话语，是要愿意在教会里来服侍的，根据自己的一些特长，来在教会中参与不同的服侍。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肢体，不能手动脚不动。教会里都是脚，都是手在动，脚都在那儿休息，都不动。我们自己也不会是这样的，不协调。所以保罗在六七八才具体的跟我们在讲解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和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说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面在第六节前面说的这句话，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这里指的是从圣灵所得的恩赐。保罗在这里明确的说，这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肢体当中有这样不同的分工，还是我说那个，这都是在神的话语的装备下的一个服侍，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你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对神的追求的理解来服侍，它的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 按照圣灵所给的恩赐来学习，在神的话语上头，明白神的在你身上，在你把神把你放在 Peoria 这个教会，Peoria 这个地区，神希望你要得到怎样的属灵造就？神希望你在这里头为这个地区，为这个教会，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见证？这是神的心意。在完成这个心意的时候，神有给我们不同的。我看崔牧师用这个那个测试做一些，看大家哪一些特长。通过这样的测试，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呢，我们刚信主的在一个阶段，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哎，看适合我们在教会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我的唱歌有非常好的恩赐。音色呀，或者然后你可以来经诗歌敬拜，带领诗歌站在台上领诗。啊，你有弹琴，就是各方面的，你有会关怀人，会说喜欢说温柔话的。虽然我们可能都就是圣经真理可能都很多，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弟兄姐妹可能真的缺乏那种与人沟通的技巧，这个和真理没有关系。这个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先天神给的一种特别的恩赐，有的人确实有这样的耐心，就咱俩真理都一样，咱俩知识装备都一样，但是真的是在是服饰上，或者在有什么有性格上，或者有什么的技巧上真的不一样。有些技巧可以慢慢来学习，有些技巧是天生就有的，神特别的恩典。因此在教会当中呢，保罗在这里说呢，根据圣灵随自己的心意。将不同的恩赐分给个人，他不是把所有的恩赐分给一个人，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教会了，我们也不需要肢体了。所以圣灵为了让我们能成为肢体，让我们体会肢体之间的这个协作，让我们去经历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神的作为，看见神奇妙、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不同受造人身上的彰显，所以圣灵通过他的自由，将恩赐分给不同的人，将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有说预言的，说预言这里并不是说站在台上，我预言这个地球可能就要完蛋了啊，然后还有哪一年神就耶稣就来了。这个说个预言的事情，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有一个这个 YouTube，几年前我看了一个 DK 的，就是他介绍，他喜欢研究启示录，他喜欢研究这个，你们可以 search 一下，好像是 DK 什么，我看过他的一个，我当时没太在意啊。他说2017年8月份，美国，他说做，他跟他的片头这么说，他说作为现在被称为基督教国家的，除了美国以外，没有敢称第二个。大家都说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也是大家公认的。他说，在2017年8月份，美国有一次日全食，起点是西雅图，终点是佛罗里达，从美国的西北角滑到了东南角。他说当时那是几年前说，他说你看预告了，在2024年。美国有一个日全食，从西南角，而从叫真正叫对西南滑到东北，在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国家，在基督徒号称人数最多的国家上空画了一个十字。他说：“难道不得引起我们美国人的悔改吗？”他说：“日头变黑。”所以我就说他提的这个观点，大家要悔改，要警醒。我觉得这个 point 非常好，但我当时都没在意。后来看这个地图，最近你去 Google，这个地图在上面非常明显，一个十字。我想说在哪里呢？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说预言，都像他要啊，反正在这说预言。这里的预言不是这个完全这个意思，也不完全这个意思。这里的说预言是也是指包含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大家的。 当然，它也包含了，因为在保罗时代也有一些叫女先知，因为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你知道，那先知几位先知，哎，你不要去，你那个你去了，你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受死，大家都劝他。所以保罗在这里头包含了两类的原因，第一类呢，就是当时代神的话语非常奇妙，在有一些人身上真正的是应验的，实实在在照着一字一字应验的。但是在有一些人的身上呢，是照着这个延伸的意思来应验。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就是说，你有说预言的，你就不要夸大，让你说到什么程度你就说什么程度。圣经里没有记载《使徒行传》里那几位先知的教导，他们也只是在预言保罗要去受苦的时候，表达了对保罗的关切。而且他们预言只是说这个保罗在那里受苦，让保罗有心理预备。保罗说：“我为此愿意受苦，我就为此而预备的，为此而呼召的。”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若说预言呢，就当照着神给你的预言来说预言，而不是添油加醋的，凭着自己发挥的。因此呢，我们在自己在教导当中，或者在听见一些教导当中，我们需要谨慎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也包括要知道这个，不要被某一些预言或者某一些这个带偏了。像我当年就是这个啊，被假预言带偏了啊，1997年地球要覆灭了，所以赶紧这个乱度日，对吧？要看哪一些是神的旨意，哪一些是假的教导。接着呢，他说呢，记住我刚才说，这都是神给的恩赐。所以他说呢，接着说呢，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里的这个侍奉啊，不仅仅是教会里的这个侍奉，这里的这个侍奉包含了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那种，我们有，他是强调的是仆人式的一个侍奉方式。这里千万不要理解我，这就是做职，我没有被呼召做职，我没有恩典做执事，所以我不在教会里做那七个执事，或者我们教会里的一些执事。这里的执事不仅仅是这个，它是一个服务性质的 service 方面，我们应该说服务性。如果你有这个服务的，你就应该专心的去好好做好服务性的，做好仆人式的服务性质。教导在教会里，如果你有在教会服侍的，或者能做执事，你就去做执事。所以不要把它局限于，如果你把它只局限于这样的话，只是中文翻译成执事这样的，你就忽略了保罗想表达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一个真实的心意。当然，在教会里面。确实，如果是放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人做执事，你是做其他辅助性，但不代表你不参与这样的服事。在我们的这个华人教会里头，可能分工就是没有到弟兄姐妹身上。在我受教的这个长老会当中，在西敏教导这个教会里的这个安排上来说。教会有牧师、执事、教会长老，不是长老、执事，还有愿意去服侍的、关心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一层层关心，是执事和那个愿意关心弟兄姐妹对弟兄姐妹进行更加紧密的关心，然后是长老，然后再来关心。所以不是执事就来光来执事关心你，执事和几。就那个愿意有关怀恩赐的，或者你愿意去关心弟兄姐妹的人，一起来关心你。而有可能在我们这边教会里面呢，可能没有，大多数华人教会没有采用这样的形式。所有的分工呢，关怀执事他一个人全负责了，其他的执事因为我是搞财务的，我是搞文书的，这个关怀就跟我没关系了。但是在大多数在我们所学的这些长老会，虽然他是负责单独是负责，但是他也有责任和他们小组里的划分在他们区里的关怀的同工们一起去关怀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 然后再去向长老汇报，再去就堂长老再带领他们再去。所以我是想说，在这里呢，大家要清楚一些，这里讲究的是教会的安排，大家互为肢体，有执事，有侍奉。后面说做专一、做教导的、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我就简单说，要开始给大家留点时间来问问题。在后面都是讲究呢，注意看一下，从后面这个施舍的和这个连，由于这个注意这个，有的时候神学家表达这个治理呢，到底是怎么治理的？是当长老吗？这个治理排序啊，它排在了这个，注意看，我排在了一个施舍和怜悯人这个中间的一个恩赐，所以对这个治理的有争议。但是呢，我比较认同其中的一点，这个治理也是包含怜悯，包含这个劝，就是那种跟，就是关心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在里面。它并不是教会当中，就是直接来管理教会的。啊，我是站在讲台上，我是来管理教，不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它加在这两个都跟帮助人和怜悯人有关的，所以这个治理是我们，如果你有爱心去帮助别人，它属于这样的性质。看见有需要的人，你应该有参与的。所以这里的治理呢，是指的你就应当做这样的事情，看见可行的善事就应该去做，看见有需要的人你就应该去做。在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词，简单说，然后就给大家留提问，就是殷勤和甘心，还有前面一个形容词就是诚实。诚实，这里的诚实跟我们一般说的诚实不太一样，这里的诚实无伪是指的，这里跟其他地方用的是要翻译成诚实无伪的信心是一样的，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是要从心里面，你施舍从心里面和行动上，是要一致的表达出一种完全的摆上，一种完全的一个忠心的。它是要心和行为的一个合一的。你奉献，你是给别人。不要在那算计小九九，在那算好了，算好了，然后这样的。这里的诚实是指合一的、真心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内心施舍的一种表达。殷勤是也是我们在学，要跟努力是一样的，这是要不断的做的。这里殷勤不是做一下就完了，所以呢，你要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你就应当认真好好去做，努力的去做。甘心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讲的强调的甘心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不要去勉强。如果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心去服侍别人，去服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保罗在前面说了。求那赐圣求恩赐的圣灵赐给你这样的恩赐，因为前面说所有做这些的这七个服事，七个保罗在这里列了七个，都是圣灵的恩赐，是每个人应该需要，每个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应该去要的。如果没有，不要着急，求圣灵给你这样的恩赐。所以，当我们服事的甘心、服事的乐意的时候。不仅被服侍的人能够感受到，你自己也能够有力量。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头，然后给大家留点时间，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
李传道您好，我来问问题吧，就是首先我给您点赞啊。我很喜欢
感谢
您
神。
的，我想虽然我也微不足道，但是我想，因为我们看 YouTube 啊，看什么都先对人家点赞是必须的，这是一件事，当然回答，这是一个当我听到好多， 但是我想问您两个问，就是一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是这样，因为你讲的很丰富，而且很扣题，一直在这个经文上哈。就是说但是我想回到这个经文的开始的两个点，第一句和第三句，它都给了两个词，是我一个是我借神的慈悲，还有一个是我借神的grace，就是说叫什么恩典是吧？它这两个两句话，凭神的，他说我凭神赐给我的恩，一个是前面神我的慈悲，这两个副这两个句话词呢，在中文翻译中都给了保罗了这个状语。而在英文翻译中没有改变这个原文的词序，就是我看不出来它是给作为一个会做作为后面，因为保罗的劝的内容中说的内容中给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说 instruction 或教 instruction 教导给了一大堆行动的东西，是吧？然后呢，这个词可以就是说凭神的恩，凭神的慈悲，可以看成是一个 spec 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副词，是给后面的。也可以看成是给前面的，在我们中文的翻译中都把它给了前面，而英文翻译中呢比较忠实于原文的这个次序，没有把它明确，就是放在这儿，就说您是怎么看？您根据什么把它是把它都给到前面呢？作为保罗说话的一个修饰呢，还是说作为后面给我们 instruction 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是给 instruction 的话，它是放在 instruction，您刚才强调语序很重要，对吧？它作为 instruction 中的第一个词，那就变成了那。就是因为您讲的很好，所以说我就 go beyond right 这个事情，就是说搞得出来，我们再问一点更 critical 的问题。谢谢您。
好，谢谢啊，很难，很那个，很尖锐。然后我这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简单回答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满意啊。就是这样，就是说，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使徒们，包括保罗这里的话，可以说是保罗说的，但可以，我们更应该说，这是上帝借着保罗说出来的。所以这句话呢，你神写这些，神让保罗写圣经，或者让每个人写圣经，他非常有意思。既是用他自己的这种语言来表达，但你要知道，作者是神。这地方你完全可以说，神自己要说了，但是由于是保罗，所以他委婉的来用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他下面的这句话，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代表了上帝来劝你们，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说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里说得很清楚，在他的罗马书里也说得很清楚。义人必因信得生，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头，你要就是他有一个双重角色。所以在这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表达了后面的所有的教导是从神的角度来开始说的。如果你把它只是理解成保罗个人的说法的话，保罗只是借了这样的一个来修饰自己，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的话，那就忽略了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我想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就是说神的慈悲，保罗在这里强调，这后面的话语都是神来说的。保罗用他自己的这样的方法，神写圣经的时候，让这些门使先知们写圣经的时候，他都会说，不管是你看旧约先知，尤其会说，啊，我是牧人的儿子，那摩阿斯说我是谁谁谁，我是谁的儿子，然后耶和华的灵要降到我身上。新约的做法，他不再用神的灵降我身上了，因为圣灵的同在，所以他在这里头直接就说，要那旧约的详述话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如此说，是如此说。他不了，他现在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他为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灵和保罗在这时候是合一的，是内住的。所以既是保罗说的，也是神的灵说的。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告诉众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下面这话是神说的，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而且这个神的慈悲话说，神在基督耶稣里要告诉我们的话。神没有来责备我们，我要惩罚你们，我要降罚你们。没有这，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劝勉我们要做下面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的。第二个呢是说，我以我所赐的恩，保罗在下面的教导当中，神给他的恩典，他就说我通过他的恩典，因为他以前受到的教导。 可能没有，我不知道那个，因为我对犹太人具体教会中怎么去敬拜或者祭司的职分啊，或者他可能是那种教导，但是他现在发现神的教会当中是应该有这样的职分的，或者人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这样的职分的。他说，通过给我的恩，他没有说这是我的，他说他这块也在强调我后面所要教导的，给你们说的，从第三节的，我们可以说下半句说，对你们个人说。来强调，今天我要来教导，他又回应，是神的这个恩典，是神的恩赐。为什么呢？保罗他深深的知道，深深的经历到，他今天能成为使徒，是神亲自招他，是神亲自培训他，把这些启示在教会中或者在新的门徒当中应该有的职分，跟过去的职分是不一样的。跟过去有以色列人的或者犹太人的传统的敬拜和他们的会堂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这里凭我的这个所赐的恩，第一个是他谦卑的说到这不是我的，圣灵感动他这不是我的，我今天站讲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说的，这是我传道伟人，这是我说的，我不是我的，他说这不是我说的，赦免教导是神给我的恩典，通过就是说 through the grace，借着恩典，如果没有恩典。这里的 grace 是上帝的，如果没有上帝这样教导我、呼召我、带领我、一路引领我，我今天说不出来这些话，我还会像过去一样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这是我下面教导是神的恩典，神在山上、神在这个旷野里教导我的，再一次来强调，这不是保罗说的，这是上帝说的，来告诉我们。不要大家就今天有些人会说这是保罗教导的，跟你这是一个人教导的，所以保罗借着我以神的慈悲和借着就是我凭着我所得赐的恩来告诉我们来强调这是神的教导，大家不要把它降格成是保罗这个人的教导，所以我希望这样能给你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回答，谢谢，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因着彼得的教导，因着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都已经知道保罗的话全是神的话，是吧？哈，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当然了，保罗仍然可以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一点，是圣于神的，也是对吧？但是如果把它跟到后面看的话，它就有信息出来，就是说，当我们把身体献上，要凭着什么献呢？不是以为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献，你是因着神的恩典献，如此侍奉就变成神所喜悦的。这个侍奉现场就变成神可接纳的，或者是说，这是一种看法。你看，比如说，我说看，在第三节中呢，他说，凭着恩，当这个恩是放在后面，你在教室中服侍，不要看自己，归首当看的合乎重要的事，就是说，我们因着恩来做这样后面的这些情况。当他的话，他就有，就更给了一个 instruction，告诉你怎么去做，就是说是有更多的信，好像有更多的信息进来了。就是，当然前面你需要强调重视，如果你不重视，再多信息都没有用，是吧？但是呢，他不但要强调你，他放在中间没有上升，他不但你给了重视，同时呢，还给你了更具体的 instruct 的指的教导。就是我只是一是就是一个看法，这个没有，我只是说了，就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分享，然后谢谢你的分享，然后看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你去分享很好，谢谢啊。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时间原因。
我问一个问题，在第一节的时候，他不是说，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这边的身体是指的全人的献上，还是只有指到圣灵的殿的身体？然后他说是圣洁的，是因为献上之后变成圣洁呢，还是说成为圣洁之后再献上？
它是指的，首先是这里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因为就是不管是希腊文还是这个英文的翻译，都是 body，都是从中文翻译成身体，就是指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个 physical 的身体要献给神，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殿或者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乃是整个身体。非常好的问题啊，所以说身体。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是现在就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后面描述是指的这个祭，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祭是身体，这个祭的有形容词有三个，第一个是活的，没有让我们都我刚才说的殉道，神有些人是殉道了， 没有让我们去殉道，所以我们是活着的一个祭物献给神。我们是这个祭物的特点是圣洁的，同时呢，我们这个祭物呢是神所喜悦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要求，让我们看见是神的心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目标，一个追求。当我们在，因为圣经一再教导我们有几件事，你要完全或者你要圣洁。你可以在彼得前书也看到，你们要圣洁。对罗，对那个约，对那个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完全。他都在神在告诉这一个标准在那里面，作为耶稣门徒的一个标准。同样，当我们作为祭物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标准就是要应该圣洁的。他提醒我们，保罗在这里说，神的慈悲劝我们，这个圣洁是要一直持续的，要追求的，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看见，当神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后来我们看见那个亚伯拉罕并没有完全做完全人，对不对？他还有一些犯了一些这个就是投机取巧的这个罪，对吧？利用这个合理的法则说我的这个太太就是我的妹子，确实是妹子，他就说合理的，也没有你说他都说错了吗？也没说错，只是后期耍了滑，对吧？这样说的。所以说在哪里呢？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实在就是我的太太，这个差点让那个法老那边犯罪，对吧？在哪里就可以看见一点，就是说这是目标，神希望我们往上走，神希望让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知道这是神的期盼。但是在现在，我们可能我们不会达到圣洁，我们只有到了神那里头，我们才能达到这种状态。所以我希望这样，就是说不要把它纠结说我们这，我们希望求神，但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反思，神啊，你的要求在哪里？我们需要做。我希望这样呢，简单回答一下，就是不表示我们现在已经了，那是一个我们的目标，神的要求，神的期盼。
sorry，我又在家，因为说到这，我有个感动哈，就是我想，你看，正好是文景弟兄的这个问题，你看，当如你慈神的因着借着慈神的慈悲来献祭的时候，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圣洁的，就是你当这么来看的话，我就觉得正好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够努力，多么尽心尽力的努力就能做到，而是完全是因着神的慈悲，所以我的献祭才能成为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而且这么做呢，才是神所接受的，或者叫理所当然。
啊，
对，我其实我对那个神的慈悲也是有问题，有神的慈悲跟没有神的慈悲有什么差别呢？也许你刚才这就是那个。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慈悲啊，他献的祭才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献祭都是因着他的那个祭才献得上去啊，不然我们的哪有份儿啊？我们从。
这个圣洁的，这个喜悦的，这个我怎么理解？就是说，为神活着。你的活的方式要符合神的意志，符合神的规范，这样子活着就是圣洁的，也是能受喜悦。
好，谢谢杨弟兄分享，谢谢是这样。
刚刚文景弟兄有提到说，那个身体线上的确，那个李传道也已经给我们解答了，就是身体，对不对？我想就是说，那因为你说是身体呢，还是指全人的心呢？我自己想到，其实我们当然不可能只限身体不限心的，最重要的是，常常身体是我们就是说想是常常是我们的一个障碍，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前面第7章有讲到，我们常常心里愿意的不去做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我想这里特别强调身体，因为身体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是，在第二节，他讲得很清楚，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他特别在第二节把心点出来了。
当然是全人，一般我们解释都是说全人的奉献，对不对？
啊，谢谢分享。好的，我们先暂停吧。好了，牧师人。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你也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预备饮食给我们，好让我们添加心力，更好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奔走天路。就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愿我们吃了之后身体健康，也保守我们下面的分享，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愿我们的 一天和下一周的生活，蒙你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